送到马太福音，马太第十八章，我们从十八节读起，我读给弟兄们听，就是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八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好，我想我们圣经就暂时读这么多，我们低头再有点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觉得何等的感谢你，这一次我们能聚在这里是我们做梦也想不到的，因为我们这些人来自不同的背景，但是因着你爱的缘故，我们能聚集在这地球的这一个角落。主啊，好像这个在地上最南端的一个城市里面，你召集我们，虽然今天福音已经送到地极，你要在最快的地方你召集我们。主啊，我们相信你必定有你自己的美意，而我们这一次到了今天晚上，已经来到了我们这一次连续聚集的最后一个最后第二天晚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能到今天实在是你的恩典，也实在是你的怜悯。我们能一再来到你爱的泉源良港，让你来充满我们，这是你给我们的权利。虽然我们常常没有预备好接受恩典，但是你已经预备好把你恩典给我们，所以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又是一次晚上的机会来承受你的恩典。主啊，我们感谢你，为着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我们还求你，但愿你再继续托住我们，给我们足够的体力，但愿我们外面能够配合我们里面的渴慕。主啊，你知道我们心里何等愿意，巴不得在这短短的时间里面你更多的充满我们。我们真是能从你那里学到你所要教导我们的，但是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的体力有限，我们经过了十天的聚集，快到十天的聚集，我们多少外面有一些的疲倦，所以主啊，我们求你再次用你复活的大能来托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说我们坐在这里都是你的恩典，我们不光要坐在这里，我们还要听见你的话。所以主啊，不因着外面的疲倦叫我们失去你爱的片段，特别在这最后的三次聚会中，你必定有重要的话要对我们说。主啊，但愿给我们恩典，叫我们不漏掉你话语的点点滴滴。主啊，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说我们在这里，我们告诉你说，凭着我们自己我们不容易支撑，但是感谢你，靠着你的恩典，我们就能像玛利亚一样坐在你的脚前，能听见你的话。所以主，我们求你今天晚上在这个时候对每一个人说话。你知道我们每个人不同的光景，但是主，你都能够说一种的话，叫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明白，但是圣灵在里面做翻译的工作。我们谢谢你这样的聚集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你，羞辱归给你的仇敌，但是祝福归给你的儿女们。听我们祷告，靠着基督可爱的名，阿们。感谢主，今天我们来到了我们这十次连续晚上聚会的最后的第二个晚上。我们感谢主，这个聚会慢慢的接近尾声，但是我们相信在这今天晚上和明天晚上，主还有一些未尽的话，但愿我们不成为他的拦阻，叫说话的人不成为他的拦阻，听话的人也不成为他的拦阻。我们愿意敞开我们的心，求主今天晚上真是把他预定要说在我们中间的话能说得清楚，说得明白，不只叫我们听见，也叫我们能够起来行走。那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我们每天晚上我们目的是一同来看教会的生活，也就是我们团体的生活。那么我们特别从马太五至十六、十七、十八，我们来看它。十六章讲到宇宙性的教会，十八章说到地方性的教会。然后我们也曾经把我们的镜头稍微退到整本的马太福音。那么这样，我想对于神关乎教会的旨意， 我相信我们这一次应该看得比较清楚一点，但是我们相信还是需要主一步一步的更多启示给我们，求主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们真认识他。那么这四个晚上，最后的四个晚上，我想我们特别是要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看教会的实行。那么我们知道教会的实行，事实上主已经给告诉我们，已经启示给我们很清楚了。原来天国的成员就是教会的成员，天国的成员个个都是小人物，个个都是小号的人物，因为个个都是经过十字架的工作，都回转变成小孩子一样。那么这些小的这些小人物，我们的主称他做我的许多小子，称我的许多小子。那么当他说到我的许多小子的时候，事实上他是说我弟兄中的许多小子。所以感谢主，他承认我们是弟兄，所以我们彼此是弟兄。我想我们彼此给大家最大的肯定，就是我们称他一声做我们的弟兄。感谢主，虽然保罗曾经要杀害亚纳尼亚，保罗实在是要摧毁亚纳尼亚，有亚纳尼亚，有保罗就没有亚纳尼亚，但是感谢主，到了有一天亚纳尼亚能受圣灵的感动，为保罗为保这个到保罗的面前，让元首的丰富和能力能通过他，结果他能为保罗开眼睛，叫保罗眼睛能够看见，然后他说兄弟扫罗，这个人不是杀人犯吗？这个人不是杀人不见血的吗？这个人不是本来是很文明的人，拥抱整个三个不同的世界，但是结果他为着他祖宗发热心，结果像一只野兽一样，好像跑到葡萄园里面到处的践踏。但是感谢主，现在亚纳尼亚一生的兄弟，一生的弟兄，就肯定了保罗，他就接纳了保罗。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都是小人物，我们都是弟兄。那么在实行上怎么做，你只要看见我们都是弟兄，我们差不多知道教会是怎么实行的了。所以主给我们四点，那么第一点呢，就是接纳弟兄。当然接纳弟兄里面包括不可以轻看这许多小子里的一个，因为神看重他们，好像每一个人背后都有一个四位官一样，天使是差役的灵。所以感谢主，许多时候天使能为我们效力。所以如果你读希伯来书，天使不是为我们这一些人效力吗？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顺便想起 Lance Lambert 弟兄讲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这个 Lance Lambert 是兰培德弟兄，他是一直在史伯克弟兄的脚前受了很多的教导。那么他呢，到了中年以后，他发现呢他是个犹太人，所以他就从英国呢就回到了这个耶路撒冷，就住在那里。那么他一直在最近几年给神的儿女有很多的帮助啊，因为在西方我们看见大家今天对于神的旨意比较认识的，那么我们的弟兄是其中的一个。那么他就告诉我们，他小的时候实在主让他经历一些，遇见一些很可爱的弟兄姊妹，所以给他有一个很深很深的属灵的基础。那么他记得有一个老姊妹，他那个时候很小的老姊妹，那个老姊妹呢总是这个给他很多属灵的帮助，而且对于主的话是非常非常的明亮，也很清楚。那么有一次呢Lance 呢，就是我们的兰培德弟兄，就到这个老姊妹家里去做客。那么刚好那个老姊妹在那里用缝纫机呢在缝衣服，这个缝一半的时候，忽然间这个缝纫机啊就这个不动了。不动了以后呢，他就问 Lance， 问兰培德，他说你知道不知道怎么修一修这个缝纫机啊？那 Lance 说当然我不会。他说好，你也不会我也不会，我们好吧就祷告主。我们呢就祷告主，这个 就希望呢求主呢差遣天使为救恩的人效力。那么他们就祷告了， 祷告的时候啊，这个蓝培德弟兄啊还是很紧张，他想睁开大眼睛，他想知道到底有什么事会发生。那么赖正想啊，正想这个要祷告的时候啊，他就告诉他说，你要小心，你要小声，现在呢我们要让天使，给天使一点的时间，那么我们祷告求主呢让神给我们的，因为我们每一位不是有天使吗？那么但愿呢这个天使啊能为这件事效力。而结果很稀奇，他祷告过了没有多久，结果果然呢他对后来他怎么说呢，他说，主啊，我感谢你，那么我靠着你在希伯来书所说的那一句话，就是天使要为救恩的人效力，现在我向你求，求你打发天使叫这个缝纫机能够动起来。结果一祷告完了以后，很稀奇，那个缝纫机就真的就动起来了。所以呢那一次啊，蓝培德弟兄有很深很深的印象。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忘记，就是你开车的时候你要记得，在这里他们的使者常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轻看任何一个弟兄，他只要是弟兄你不能轻看他，因为在父的面前他重要到一个地步，随时有保镖跟着他的。所以说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父的面。那不止如此，而且呢当我们弟兄迷路的时候，我们应当去寻找他们，就像我们的主把99只撇下来寻找一只的迷羊一样。所以主告诉我们说，你们天上的父他有一个心肠，那个心肠呢他不愿意这许多小子里面的一个失丧，他不愿意。所以很清楚，我们当我们来到这个教，来到地方性的教会的时候，因为地方性的教会是注重实行，那么我们说过，第一乃是接纳弟兄，那么第二呢，我们昨天晚上说过得着弟兄啊，因着得着弟兄，你看见吗，许多神的儿女他们就被挽回了，他们就实在就得到更正。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教会不止充满爱，教会也充满了公义，所以教会是不能容忍一点的罪，也不能容忍一点的肉体。所以感谢主，如果我们大家都在天的境界，如果我们都让天来掌权，如果我们不只相信我们的救主救我们，而且我们的救主也管我们，你肯不肯让他救，当然我们肯让他救，但是许多时候我们不肯让他来管我们，什么地方他肯管我们，什么地方就是天国。所以弟兄姊妹，不光是这个弟兄得罪我了，主需要管他，连我要去劝他，主也得管我，他要管住我的舌头，他要管住我的态度，他要管住我的灵，是一个温柔的灵，是一个像父亲一样慈爱的灵，能够叫我的弟兄回头的。我相信许多是父母的都爱他的儿子，都用过鞭子，但是为什么有的时候儿女会恨父母一辈子呢？因为许多时候父母在气头上的时候，那实在是没有头没有尾的，那结果造成许多的伤害，常常是不能够弥补的。但是感谢主，实在说来，连我们教导我们儿女，如果你要改正他，你要趁着只有你和他在一处的时候，你不能当作兄弟姊妹不给他一点的面子，那个伤害是太大的伤害，你不能当着大家的面来管教他。弟兄姊妹，你要爱护他，你自己爱面子，你也巴不得为你孩子留一点的面子，所以这样他容易被你挽回。所以我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学习管孩子，我们有一个我跟我那人有一个约，就是如果我们管教孩子，打孩子也可以，但一定把门关起来，那么一定不让他的哥哥姐姐们看到。你可以打他，你甚至是很重的打他，然后你问他说，我为什么这样打你。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他真的错了，他受了管教，因为父母有一个灵，那个灵是爱儿女的灵，不是恨他，是恨他不成钢的那个灵。所以有的时候你打下去，事实上是打在自己的肉上。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你一面打一面里面落眼泪，孩子都看在眼里， 他不在乎你的鞭有多重，他在乎你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灵是对，如果我们把只有趁着他和你在一起的时候，弟兄姊妹，主不只是在他身上做，主也在我身上做。天宝主，这个天的宝座不止临到他，也临到我。啊，这个时候呢，你看见他就很容易接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帮助一个弟兄，就好像做父母的帮助一个孩子错了一样。有的孩子错了能改过来，所以许多时候做孩子到了大的时候，他能说我不恨我的父亲，我不恨我的母亲，我知道那每一边都是爱我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也是一样，家里如果有爱，那个管教就非常的得当。如果我们在气头上，所以我想我们都知道，你管孩子的生气的时候不能打孩子的，生气的时候你绝对不能做任何东西，你打他的时候你是一点气也没有，你里面只有爱。所以如果弟兄得罪你，你气呼呼的，你找他和你在一处，然后你指出他的错来，弟兄姊妹，你怎么说也没用。你可以用委婉的话，我知道有许多人真会说话，他天生的就是应该在外交场合的，但是不要忘记，你怎么说你都容易露出你本来的真面目，我们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所以我想这是太重要了。那么我们需要得着我们的弟兄。那么昨天晚上我想我们看得很清楚，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还要再进一步。那今天再进一步就是连于我们的弟兄，有许多事你不能一个人做的，很多事感谢主，读圣经你们一个人读，祷告你也能一个人祷告，但是有一些事情你不能一个人做，有一些事情你要看见说你需要连于你的弟兄，你不能单枪匹马，你没有办法做单独的基督徒。有许多的圣经你一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就是看不见，有许多的祷告你一个人祷告神就是不能听，他需要两三个人主才能够听才可以。所以你从十八节一直到二十节，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我们应当要连于弟兄。所以弟兄姊妹，教会的实行是非常简单的，是今天我们把人把这个变成非常非常的复杂。其实呢，你如果读圣经的话很简单，只要看清楚大家是弟兄，我们接纳弟兄，我们得着弟兄，同时呢我们连于弟兄。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教会的实行了。问题不是这个问题，不是次序的问题。许多时候我们一讲起教会，我们就讲起教会的次序。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主讲的教会，他不大讲次序的，他讲里面的生命。许多的次序呢，是从生命里起来的。做父亲的就是做父亲的，做母亲的就是做母亲的，做哥哥的就是做哥哥的。在家里面，这不是军队，所以你看见吗？许多的次序是生命长出来的。如果亚伦的杖真是开花的话，这个亚伦的杖真是开花的话，你就知道说那个权柄在谁的身上。所以要争权柄，要去安排权柄，我们应当怎样做，弟兄姊妹，那个结果就是什么？那个结果就等于你已经有一朵的花，这个花根本是假花，它没有香气，你把它喷一点的香气，它没有露水在上面，你给它滴一点的露水，很像，都很像，但是那个是外面的东西，那个不是生命长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最重要的就是它里面的生命是基督的生命，不过这个生命是借着一个团体来彰显出来的。所以感谢主，因着这个缘故，你肯定有一些事你是不能做的，有一些事你办不到的。所以你不只需要主，你也需要指弟兄。保罗他的眼睛不得的医治，如果没有阿纳尼亚，他必须连于亚纳尼亚，结果呢亚纳尼亚就能开他的眼睛。有一部分神的旨意保罗读圣经也不会明白的，因为我们的主说你到大马色城去，有人会告诉你，其实我们的主已经告诉他了。所以弟兄姊妹，稀奇不稀奇？为什么我们的主需要借着你弟兄来告诉你，叫你不会单枪匹马，叫你不会做个独行侠， 叫你在教会里面不可能做一个曲高和寡的人，没有可能。今天我们的主迟早要让我们看见，你没有主你不能过日子，你没有弟兄也不能过日子。有的祷告你祷告实在是主听你，有的读经实在主给你亮光，但是很稀奇。你总会知道一件事，迟早有一天你要看见，有的圣经你读不懂，一直等到你连于你的弟兄。有的祷告祷告不透，或者主不能听那个祷告，一直等到你连于你的弟兄。你要明白基督的长爱长阔高深吗？圣经告诉我们是要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何等长何等阔何等高何等深。大家都知道盖恩夫人是讲纯爱的人，但是盖恩夫人的难处在哪里呢？奥秘派的难处在哪里呢？都是个人的英雄，都是个人属灵的伟人。但是弟兄姊妹，在这些追求属灵的人里面没有教会的观念。所以你如果唱盖恩夫人的诗的话，有一首诗叫梅花俏啊来吧，让我们在丛林中歌唱。他宁可躲到人烟稀少在树林的地方，因为他说世人已经弃绝了主，所以呢他就愿意和树林为伍，愿意和小鸟为伍。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奥秘派给我们有许许多多的帮助，但是奥秘派的弟兄姊妹忘记了，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今天我们不能不没有主不错，奥秘派人当然是都要有主，他们与主是连结的。但是不要忘记，在这里你看见有的祷告是你在山上一个人祷告不行的，有的读经是你一个人读圣经读不懂得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连于弟兄，要连于基督的身体，我们乃是和众圣徒才能够明白基督的爱有多长多阔多高多深，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说原来主在这里有一个旨意，原来主给我们看见你就是像盖恩夫人懂得纯爱。但是弟兄姊妹，你不知道它有多长多阔多高多深，因为长阔高深呢，我们的主只是让众圣徒在一起聚会的时候你才能够明白它的。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的要紧。所以现在我们看见原来这个身体的丰富啊，或者说原来元首的丰富呢，不是一个肢体能够承受得了的。我想再多我你要承认盖恩夫人也好保罗也好，他不过身体里面基督身体这个肢体。但是我们知道说今天要用整个的身体才能把元首表现出来。我知道有的时候我也会弹钢琴，如果人家问你会不会弹钢琴，我说我会，因为我用一个指头弹嘛。但是为什么我弹出来的钢琴呢不能够把我里面的才华把它表现出来？我到底有没有音乐的才华你不会知道，因为只是一个钢琴，只是一个指头，只是一个肢体在那里走。但是你注意每一次弹钢琴的你好好仔细注意，他们做过统计，大概一分钟之内啊，这个姊妹也好或者弟兄也好，他这个眼睛啊要看见多少个大爷豆芽菜呢，就是那个音乐那个音符啊，那个豆芽菜要看多少，大概要看1200个豆芽菜。你看了1200个豆芽菜以后呢，然后呢这个头脑要发出1200个命令，那不止发出1200个命令呢，而且立刻呢这个脑子呢就通知你的手。那么这个手呢我们知道必须是四个手指头才可以，你不能左手做的右手不知道啊。那么有的人不会弹钢琴呢，你记得吗？你不会弹钢琴就是他左手做的他不知道右手做什么。但是呢我们的左手知道右手所做，两个配合到一个地步，等到一个钢琴演奏会完了以后，你发现这个人的才华，你看上去这个人只是你看得见的，他有一部分看不见的，那个才华完全看见了。所以弟兄姊妹，基督的人格在教会里面外面人看不见的，但是现在基督的爱长阔高深不是一个肢体能够发表的，不可能。所以弟兄姊妹，现在需要一个身体来发表那个基督的丰满，来发表基督的丰富。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 你看见吗？在教会的实行是怎么实行的呢？你说我们在一起过教会的生活，是不是我们大家都搬到附近去住呢？你看见吗？这个又是另外一个极端。人总是喜欢在技术层次里面安慰自己，以为有了这些东西以后，我们就是过教会生活了。你看见主，我们的主的教训里没有这些东西，很简单，很简单。所以弟兄姊妹，千万要记得，今天主给我们看见，我们不只是要接纳弟兄，我们不只要得着弟兄，而且呢，我们要怜悯弟兄。那么我们的主给我们看见怜悯弟兄的三方面，我想是很清楚的。比方说十八节，这里说十八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那这句话大家很熟悉，对不对？因为你读十六章的时候，我们的主对保罗说过，对彼得说过的。所以我们好不好回到十六章？十六章第十九节，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你在天上也要释放。那弟兄姊妹，天主教他们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那彼得呢，是整个教会里面头一任的教皇。教皇有一个特点，教皇有一个权柄，那个权柄是什么呢？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所以我如果记得不错，大概是每个礼拜四还是每个礼拜五，这个教皇呢要有24个咒诅，那个咒诅就是他要捆绑，他要捆绑一些人，他捆绑的人就是我们这些人，他所捆绑的就是他所认为一般的人，所以他有24个咒诅。那么这个大哥我不记得是礼拜四还是礼拜五。那么教皇为什么能够做，为什么能够咒诅这些异端，为什么呢？你知道，你记不记得这个教皇当初在教会历史里面，他派十字军去东征啊，去要把耶路撒冷拿下来。那么这个时候他要么就是要释放，要么就是要捆绑。这个并不是表示彼得是教皇，不是。等一等，你就看也很清楚。主对彼得怎么说呢？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钥匙是拿来开门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到了五旬节的时候，保罗比彼得站起来，他是替我们开天国的门的，然后人就可以从那里进去。所以呢，第一次他在五旬节就开了门，结果犹太人就进去了。后来在哥尼流家里，他又用了钥匙，所以这里钥匙是多数的。然后门一打开以后呢，他们又进去了，五千条鱼进来，三千人得救，五千人得救。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现在天，大家这个门打开了以后，人就进到天国。所以彼得不过是在历史上他是开门的人，他不是教皇。那么开门的时候有一个难处，你看这些三千人，这些五千人，他们受捆绑了，他们是仇敌的捆绑。当初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表面上来看，你看这些人他们着迷了，他们对整个犹太教着迷了。事实上彼得知道的很清楚，原来这些人是受撒旦的捆绑，撒旦用各种样的迷住，叫他们眼睛迷糊，看不见。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你看见吗？等到彼得站起来的时候，你看见彼得，主给彼得一个权柄，那个权柄就是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捆绑那壮士叫仇敌不能再扣留这些人，而且呢他所释放的，就是结果呢天上也释放。所以主听那个祷告，因为这个权柄是主给彼得，不错，不过只是为着他开门的。所以等到他一开门以前，他吩咐他在那里，他凡是他所在地上所捆绑的，结果在天上就捆绑；凡是他在地上所释放的，结果在天上也释放。结果弟兄姊妹，三千人从撒旦的手下转向光明，被释放出来了。再等一等，五千人释放出来了。 再等一等，在哥尼流家连外邦人这些人也释放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些话不就是主在，你记不记得主在这不是刚好是应验了以赛亚49章，你记不记得我们主弥赛亚的工作是什么？就是对那被捆绑的人说出来吧。所以弟兄姊妹，很简单呢，这个就是我们彼得在五旬节所做的事。但是呢，彼得不可能是教皇，因为这件事不光是彼得做，教会今天也做。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不止彼得要开这个门，我们也要开这个门。今天如果你来到了这个地方，你看见许多人从大陆来，许多人从新加坡来，许多人从台湾来，许多人从香港来，那弟兄姊妹，他们都来到了这个鸟语花香的国度，好像什么都很好，但是你知道他们里面虚空。但是无论如何，你看见撒旦还是捆绑他们，不让他们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我们需要做开门的工作，现在我们需要我们凡是在地上所捆绑的，结果呢在天上捆绑，凡是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释放。所以这个工作是传福音的工作，这个工作是开门的工作。弟兄姊妹，在这件事情上我们要连于我们的弟兄，你不可能一个人做。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是彼得，彼得是我们的主特别把天国的钥匙给他，所以呢最早的时候是他开了天国的门，然后就这么多了，他不过是天国的管家就是了。但是今天无论我们到什么地方，我们都在敌人的领土里。那么弟兄姊妹，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主所给教会的权柄，那个权柄就是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现在不是你，是你们。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要连于你的弟兄，你要连于基督身体的肢体。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们一同来兴旺福音。所以圣经里面讲的福音一定是一同来兴旺福音，你不能够让传道先生在上面唱独角戏，不行的。所以如果今天福音能够被传出去，你看见吗？那个你看见在这里一定是教会全体总动员的，每一个肢体都在那里动。为什么？因为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我们在开门这件事上，在传福音这件事情上，我们需要连于弟兄。所以主的话很清楚。那不止如此，下面说，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不只是两个人，只要两个人，就是说这是最低的单位。而这里同心合意，懂得希腊的文告诉我们说，那个和交响乐几乎是一个字。当你看见交响乐有很多很多的乐器，但是问题在这里，你怎么知道这个交响乐是最和谐的呢？你只要找到其中两个是和谐的，每两个之间如果是和谐的，整体就是和谐的。所以这里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这里不是告诉我们，这里很明显告诉我们有一个祷告的聚会，大家在一起祷告。不过问题在这里，我们祷告的时候不是你祷告你的，我祷告我们的，不是。你看，只要我们在同心和两，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这个你们呢一定是包比多于两个人。所以主说，那主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意思是说你们中间有很多人。现在呢弟兄姊妹，你怎么连于弟兄呢？你发现说有许多时候我们必须在一起祷告才可以，而那个祷告呢就像交响乐团一样。但是不要忘记，在这个交响乐团虽然大家用不同的乐器， violin 也可以，各种不同的乐器都可以，但是问题就是说最重要的就是那个和谐。如果有两个乐器能够和谐，
那么弟兄姊妹，你看整个乐，整个交响乐队就是和谐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我们怎么联谊弟兄呢？我们不只借着传福音联谊弟兄，我们也借着祷告能联谊弟兄。有许多的祷告好像主没有听我们，但是主应许，这主告诉我们说，如果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什么事，你看主开的支票是很清楚，你无论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那这个应许只给教会的，这个应许不是给个人的。所以问题就是你们中间，这里还不是指着你打电话，你打电话给另外一个弟兄说的，不是，那就是告诉我们的，如果你们来到一起，你们中间只要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感谢主，你看见吗？这个给我们看见，我们应当联谊我们的弟兄。那么捆绑和释放是为着，主要是为着福音。但是今天呢，感谢主，我们能在一起祷告。这个祷告，你看见主为我们所成就，远远大于我们个人的祷告所能带来的祝福。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的要紧。所以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所以弟兄姊妹，问题就是你能不能找到两个人，你能不能找到两个人。今天难处在哪里？难处就是每次祷告聚会的时候，你祷告你的，我祷告我的。这个祷告到什么时候？祷告到一个地，和谐到一个地步，弟兄姊妹，天上的神所听见的是一个最完美的交响乐，神非听那个祷告不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怎么在一起祷告。我们要学习一件事，就是有许多的祷告好像主不听的，只有在教会里面，当我们同心合意的时候，弟兄姊妹，主所注意的乃是同心合意。为什么今天你看见当教会四分五裂的时候，你看许多祷告神不能听了？很简单，就是因为没有和谐。有祷告不错，每个礼拜都有祷告聚会，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也在那里祷告了许多事，但是并不证明说我们是联谊我们的弟兄。联谊我们的弟兄就证明说我们是基督身体里面的肢体。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应当是同心合意的在地上求什么，在我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那最后来到二十节，因为无论在哪里，弟兄姊妹，这句话很有意思，无论在哪里，这里主没有告诉我们地方，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这里两三个人乃是多数的一个最少的。我们的主是告诉我们说，不管你在什么地方，你就是少到两三个人，但那个原则还是身体的原则。平常比两三个人多，但是重点重在哪里呢？重在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那个中间在原文就是当中，那里就有我在他们当中。那弟兄姊妹，现在你来到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如果说我们是联谊弟兄，而我们从来不聚会，而我们从来不参加聚会，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不是身体的实质。这个教会基督身体的表现是在什么地方呢？是在聚会里。所以现在我们的主的应许是很清楚，无论在哪里，也许你在一栋房子里，也许你在墓地里面。我们记得当初在这个在什么，当初在受教会受逼迫，有的就在墓地里，因为他们要逃避这个敌人，所以呢，他们在墓地是最不容易被敌人找，对不对？都最不容易被敌人找到。那尤其很多的墓地是在罗马的地下，所以如果大家今天到罗马地下去参观的话，你非常感动，上面画了很多的记号，有的是鱼的记号，就表示我们是基督徒。那你就知道说那个时候他们聚在一起，所以弟兄姊妹，这句话是非常大的安慰。无论你们在哪里， 我们的主应许了，有两三个人，只要有两三个人，特别等到这里，特别也告诉我们说，等到教会经过苦难的时候，化整为零，那个时候不可能两三千人，但是感谢主，只要两三个人，因为教会化整为零了。但是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不管怎么样，在苦难里面，你只要连于弟兄，稀奇的很。我们的主告诉我们说，他就在我们当中，他的同在就在这里。哦，弟兄姊妹，我相信这是给教会一个很大很大的应许。主的话是说，无论我们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当中。你相不相信这句话？你相不相信今天晚上我们就是在几乎是最靠近南极的最大的一座城，当我们这样聚集的时候，你相不相信主在我们中间？那重点在哪里呢？重点不在乎人多和人少，两三个人就是告诉我们说，人数在主看来并不重要。如果教会大复兴的时候，两三千个人在一起聚会，教会经过大灾难的时候、大苦难的时候、大逼迫的时候，化整为零，他们甚至于在地下，甚至于在罗马城底下，只要有两三个人，他们说他们是奉主的名聚集，主就在他们中间，主的同在就在那里，主说我就在那里，稀奇不稀奇？所以很明很清楚的，今天我们说到连于弟兄的时候，这里给我们看见聚会的生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明明知道它非常重要，但是严格说来，我们到今天我们还不知道怎样聚会。因为主给我们的原则是非常非常简单的。这里的重点是什么？这里的重点很简单，这里的重点就是告诉我们说，这里的重点就告诉我们说，有这里重点有几个。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应当奉主的名聚会，这一点非常重要。意思就是说，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我们是归到一个名底下来聚会的。意思就是说，主的名呢，乃是我们聚集的中心。今天主已经升天了，但他把他名片放在我们中间，我们所以来聚集，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名字，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他得救。我们是奉主的名求告主名，我们就得救了。我们是奉主的名受浸，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聚会，让我们记得，我们乃是归到一个名的底下，这就是奉主名的意思。奉主名不是说你每次来的聚会里面，你宣告说现在我们奉主名聚会，你那几个字可以讲，但是并不表示那是奉主的名。奉主的名什么意思呢？奉主的名意思就是说，你看见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只高举一个名字，这里除了名主的名之外，没有第二个名。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在这里非常的重要，就是主有一个应许，我们怎么知道主的同在在这里呢？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只有一个名，是不是除了主的名之外我们没有别的名字，我们也不高举别的名字，我们也不高举自己的名字。在这里我们的主有完全的主权，在这里只有一个名字。弟兄姊妹，这是最宝贝最宝贝的，因为我们的主把他的名放在这里，所以当我们在这里聚集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主说，你只要两三个人无论在哪里奉我的名聚会，如果这个聚会是归入他的名，都在他的名字底下的话，主说我就在他们当中。意思就是说，主的应许很清楚，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所以我们的主就在我们的当中。那么主怎么在我们的当中呢？很稀奇，你发现这里的字啊，我在他们当中这两个字，你发现这个字呢，在约翰福音我们的主又圣灵又重复了两次，非常有意思的。所以我们好不好看一下，你特别记得当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你记不记得那天晚上那些门徒们聚在一起？但是很有意思， 那两次我们的主都是，我们看看圣经怎么记载好不好？我们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十九节，二十章十九节，那日就是七日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当中啊，和刚才我们所说的那里就有我在他们当中是一个字的，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那弟兄姊妹，现在从这一段圣经，如果你用圣经来解释圣经的话，如果主在门徒当中，他做什么事？我们在马太福音没有告诉我们，马太福音只是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他就在我们当中。在我们当中做什么？在我们当中那个内容是什么？如果有主的同在是什么意思？所以你看见吗？这一段圣经只给我们看，因为现在主从死里复活了，所以现在呢，我们的主能穿墙而过。现在无论在哪里，你看见吗？从前不行，我们主没有复活以前不能这样。因为如果我们的主，如果这些门徒们在加利利聚集，如果我们主在耶路撒冷，我们的主不能在他们中间。所以那句话很明显是指着主升天复活以后，教会诞生以后，指着所有的聚会来说的。每一个聚会，自从我们主升天以后，主告诉我们，我们如果奉他名，奉他的名聚集，他就在他们中间当中。那么在他们当中做什么呢？感谢主，只要我们主在我们的当中，他就对我们说话。所以说，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弟兄姊妹，你现在你明白吗？每一次我们来到聚会的时候，你看主都是对我，如果主在我们当中，他就说愿你们平安，然后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这个就是十字架的救恩。现在我们的主把他手和肋旁指给我们看，我们就知道说那个手带着钉痕，那个肋旁也带着钉痕。这个代表什么？代表爱。所以当门徒们，你如果仔细再去读路加福音很清楚，门徒们起头根本不相信啊。主耶稣怎么说呢？主耶稣说，你看我的手，你看我的脚，因为魂是没有骨没有肉的。现在你看我的手，看我的脚，你就知道是我了。所以弟兄姊妹，每一个聚会如果有主的同在，主一定让我们看他的手，让我们看他的脚。主说，你看我的手，看我的脚，你就知道是我了。所以每一个聚会的中心，就是主要把这又是一次机会，主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所以你记不记得我们门徒们复活以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从圣经里面凡是指着他自己的话，他都向门徒们解释了。很稀奇啊，在门徒们在主耶稣复活以前，门徒们没有带主耶稣没有带门徒们有查经聚会的，没有。但一直等到主复活以后，很稀奇，现在呢，等到主在他们当中的时候，我们的主就从他的话里面就把所有关乎指到他的话都点名给他们看。所以现在你明白我们来到一起聚会的目的是什么？那就是从主以神已经给我们的话，六十六卷圣经，现在我们读圣经，凡是主关于主的话，圣灵都为我们显明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不管什么聚会，一面主把他同在赏给我们，另外一方面那个内容是什么内容？内容最后的结果你都认识我们了。因为我们的主一面他给我们手，给我们看他的手，给我们看他启示他的手，启示他的脚。他说，你们看见我的手，看见脚，就知道是我了。所以弟兄姊妹，你来到聚会里面很稀奇，每一个聚会我们的主都要启示他的自己。那有的时候用他的话 来启示他的自己。虽然我们都创世纪，但是创世纪里面有许多是指导我们的主的。所以弟兄姊妹，来到聚会里面，我们读主的话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他。所以弟兄姊妹，并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明白圣经很重要，但是等到我们连于弟兄，当一起聚会的时候，你看那个聚会的内容和中心是什么？很清楚，主只给我们看，主只给我们看，主只给我们看，很清楚的，就是让我们更多的看见他自己。那么很稀奇。当你聚会的时候，你一面你能够读主的话，我想我现在讲的时候是假定是把路加福音那一段通通放在一起了啊。我现在虽然读的是约翰福音，但是那个是一件事情。所以你知道我们的主在他们当中的时候，圣经很明显的，他就从圣经里所有凡事指着他的都向他们讲解其明白。所以弟兄姊妹，圣灵需要在教会中聚会的时候讲解给我们听，让我们能更明白我们，更认识我们的主，因为主乐意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圣经的每一页都是给我们看见他。我已经说过好几次，我再说一次不要紧。我们知道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有一个黑奴解放的宣言，你远远看过去，近看的时候是黑奴解放的宣言，远远看过去乃是个林肯的人头。我们的主很明显给我们看，你读创世纪、读启示录或者读任何一卷书，你表面上看上去是密密麻麻许多的字，但事实上你远看那是个人头，那是指着他自己说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每次来到聚会里，当你一同读主的话的时候，而你只读到圣经，没有看见圣经背后所给我们看见那个基督的轮廓，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没有，我们不认识他。所以什么时候有主的同在，什么时候主只要在我们当中，你看见整本圣经透亮了，整本圣经亮了，整本圣经开启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很清楚，今天主说若有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在他们当中。怎么在他们当中？第一，他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借着圣经，同时也借着圣灵。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每一次当我们的主与我们在一起的时候，那都是我们经历圣灵的时候。再感谢主，一面我们要被主的话充满，另外一面我们要被神的灵充满。所以讲到聚会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在哥罗西和以弗所书都讲到我们要用诗章颂词来感谢主，那明明指着聚会里面来说的，但是很有意思，那两封信就是以弗所书跟哥罗西是保罗同一个时候发出去的，他同样讲一件事，用诗章颂词来感谢赞美神。那一段我想我们都知道，但是呢，讲到哥罗西书的时候，他说你们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原文就是基督的话 Logos 丰丰富富的藏在你们心里。所以意思就是说要被神的话充满。但是呢，同样的一段圣经讲到歌章颂诗章颂词的时候，赞美神的时候，在以弗所呢，你们要被圣灵充满。这里明明讲的聚会，你讲歌章颂词赞美神，这不是在聚会里的吗？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主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榜样，一个最好的聚会就是主复活那天晚上的聚会，门徒们得到许多的安慰，你看见说门徒得到很大的鼓舞，因为我们的主在他们当中，因着我们主在他们当中，那个结果是什么呢？他们看见主了，结果他们下垂的时候发酸的水再一次得到鼓舞。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聚在一起，每次聚在一起，我们发酸的腿下垂的时候再一次的得着鼓舞，一面我们被神的话充满，另外一方面我们被神的灵充满。弟兄姊妹，当你被神的话充满的时候，主说你们若行这些话，那就是指着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的话，就好像一个聪明的人，如果你们不行这些话，就好像一个愚昧的人。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就是所罗门，他所说的话就是智慧话。他为什么告诉我们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的智慧话呢？因为他要把我们磨成他的形象，他怎样是智慧的，我们也怎样是智慧的。所以你只要让这些话充满我们，弟兄姊妹，你行这些话，你转过第二个脸，你走第二里路，为仇敌祷告，弟兄姊妹，你看见没？那个结果是什么？结果我们就变成个智慧的人，聪明的人。他怎样是智慧，我们就变成智慧之子。什么时候我们不遵行，我们就是一个愚昧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很清楚马太福音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的。但是更奇妙的，马太福音到了后面最后怎么说呢？告诉我们有聪明的童女，有愚拙的童女。那个聪明和前面马太第七章所说的聪明的人是一个字，愚昧也是一个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谁是聪明的人，谁是磨成神儿子 形象的人呢？就是被主的话充满的人。那么那些五个聪明跟五个愚拙童女，他们不同在哪里？他们都有油，因为他们如果灯里面没有油，灯不能亮的，他们灯里面都有油。但是呢，聪明的童女，她另外的器皿里面带了多余的油，而愚拙的童女没有带油。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是给我们看见说，那个聪明的童女乃是被圣灵充满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一面需要被主的话充满，一面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为什么需要被圣灵充满？因为只有圣灵能给我们能力，叫我们转过第二个脸，叫我们走第二里路，叫我们给第二件衣服。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每一个聚会都是丰收，每一个聚会，一面你是被主的话充满，一面你被神的灵充满。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门徒们，这就是新约最早的聚会。你看见吗？我们的主复活以后，你看第一次门徒们聚在一起，很清楚的，而且明明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在他们当中。那么弟兄姊妹，马太福音十八章没有告诉我们主在他当中是什么情形，现在呢，主在约翰二十一章和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就给我们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现在你知道聚会的内容是什么。所以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你不管怎么读主的话，你不管怎么样，你怎样经历圣灵，弟兄姊妹，很清楚的在这里给我们，每一次来到主面前，主总是对我们吹生命的气。所以当我们的主向他们吹一口气的时候，说你们受圣灵。弟兄姊妹，如果主的话没有让主的灵来吹一口气的话，我们还是不明白，不过是死的字句。但是我们知道字句是杀死人，唯有灵是叫人能活过来。所以主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何等需要主对我们吹口气，让我们能够明白主的话。我们一受圣灵，圣灵就能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真理。感谢主，你看见吗？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约翰福音所给我们看见那个模式。但是很不幸的一件事就是，那天晚上多马不在。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因为多马不在呀，所以有一些事情就发生，他不会相信的。所以有很多东西你需要经历才可以，但是多马呢，他不在那里。所以多马后来怎么说呢？他说啊，我非看见，他们都告诉他，你知道这个门徒们都告诉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弟兄姊妹，什么叫做聚会？如果主在我们当中，你聚完会以后你要怎么说？你说今天聚会很好吗？我想很可惜啊，司布真弟兄告诉我们说，他说鸡啊，有的时候啊比我们聪明，因为鸡呢在谷场里面都是把那个谷啊把它吃掉，然后把其他的垃圾、其他稻草啊就留下来。他说，但是我们这班基督徒啊，常常把那个骨头啊，把那个麦谷啊，把它滤掉，然后每次都是扛一些稻草回去。你如果有一个弟兄聚完会以后，你问他，你说今天晚上到底讲什么？他什么都忘记，那个故事比方都记得。那么，但是呢，这个到底这个聚会讲什么，他完全忘记了。所以，司布真讲的没有错，我们每次都是扛着稻草回家的，没有像鸡一样专门把那个壳子稻壳把它吃掉的。所以弟兄姊妹，我问弟兄姊妹，一个真的满料主同在的聚会，你回去以后你怎么说？ 你不是说今天某某人讲得很好，你不是说那个弟兄实在祷告好，你不是这样说，你都会向那些门徒们对多马，多马不在嘛，所以你对一个没有参加这个聚会的人，你怎么来形容这个聚会？很有意思，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些门徒就对多马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教会的聚会，这个就是连于弟兄，每一次你聚完会以后，你都能说我们看见主了，我们灵的深处看见我们的主已经够满足了，虽然也许这个道我已经听过了，但是我们看见主，因为我知道这个道我不需要听，但这个道昨天刚刚得救那个弟兄需要听。许多时候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们这个人太伟大了，我们聚完会以后呢，你看见吗，我们就是这个聚会最高的批评者，我觉得不好这个聚会就是不好，我没有得到帮助这个聚会就是没有益处的。你没有想到教会里面比你幼稚弟兄姊妹多得很，你没有得到帮助，因为你蒙了那么多的恩典，结果这个弟兄刚刚得救，这个话刚刚好为着他的，如果他能够蒙恩，他能够转，他能够复兴，他能够被带到主面前，你应该欢天喜地才对，你怎么用你自己的感觉就衡量整个的聚会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要小心，我们这个嘴就是会批评的，我们这个嘴就是会给这个聚会给他一个评价的。但是不要忘记，今天如果我们真的遇见主的话，我们所以能够满足，我们要说感谢主，我们看见主了，因为主在我们的当中。那么很稀奇，我常这一段圣经啊，在我刚刚蒙恩没有多久，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震撼。因着这一段圣经，我就变成一个喜欢聚会的人。因为你记不记得希伯来书有一句话说，不可以停止聚会。那我为什么我为什么不可以停止聚会？因为有一个吸引，那个吸引是什么呢？那个吸引就是我怕我做多嘛，我就怕说万一哪一天我的主在聚会显现的时候我做了多嘛，怎么我不在怎么办？稀奇不稀？你只要不在，别人形容给你看主的同在是何等的真实，你听也听不进去。所以我告诉主说，主啊，我怕漏掉这个恩典。所以很稀奇，虽然那个时候我在高中得救的，功课非常非常的忙，但是教会的聚会啊多得不得了。我还记得礼拜天早晨有信息的聚会，然后礼拜天的下午晚上有擘饼的聚会，然后礼拜二有祷告的聚会，礼拜四有出信造就的聚会，礼拜六有交通的聚会，还有的时候有青年聚会。但是那个时候我告诉主，我告诉主说，主啊，你给我恩典，不管多艰难，不管我的功课多忙，我愿意照着你的话说，我不要停止聚会。感谢主，弟兄姊妹，靠着主的恩典，虽然不管多忙，刮台风要什么也好，我怕什么？我就怕那天刮台风那天，因为我不去了，结果主显现了。你明白吗？哦，我们不愿意失去那个大的祝福，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主显现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我每一个聚会都不敢落掉，每一个聚会都去。所以现在很多人问我说，你是怎么读圣经的？为什么有的时候好像你给我们，好像你能够帮助我？弟兄姊妹，我再说，除了你私下读圣经之外，实在说来，很多的光都是借来的，很多的光都是因为你来到聚会里面，在借助众圣徒，你就明白他的爱有何等长阔高深。所以弟兄姊妹，所以有一句话说，这怎么说呢？啊，秃子跟月亮，这个秃子跟着月亮走啊，那个结果是什么？就借光，你的光呢就借来了。所以呢，我们也是这样，许多时候呢，我们是没有光的，但是感谢主，就是因为你和众圣徒。你看看，如果你真的聚了十年的会、二十年会，如果你是十岁得救的，你到五十岁你试试看。你看看每一次不管怎么样，你说我都遇见主，你看这个基督徒是不是个很丰富的基督徒。所以感谢主，这就是为什么我从小的时候我就是不肯失去机会，所以不管多忙一定不肯，一定每一个聚会一定要参加的。 我当然起头的时候我立定之向是每会必到，每到必早，每到必长。那么但是后来慢慢就改过来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你总是有一个心愿，就是愿意来到聚会里连于弟兄。我想这个是蒙恩最大最大的一个美罪。感谢主，主为着多马又给了他一次机会。所以圣经说过了八天，门徒们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然后圣经说耶稣来站在当中，那个当中就是主说你们若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在他们当中。同样的一个词，又是一次当中。那这一次他又说愿你们平安。但是我们知道这一次我们的主是特别为着多马的。有的人是刚强的，有的人有的时候都不大来聚会的，但是稀奇不稀奇，就是当多马来的时候我们的主也来了。然后他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我的手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因为你记不记得这个多马说，我必定要探入他的肋旁，我必定要伸手摸他我才相信。然后主说不要疑惑，总要信。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聚会里面，不光是其他的门徒遇见主了，连多马也看见主了。所以这是很清楚，连着两个主日，圣经给我们看见，当门徒们聚在一起，无论在哪里，你看见吗？只要我们奉主的名聚集，主就在我们的当中。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说每一次的聚会最大的奖赏就是主的同在。我们每次聚会就要小心，你什么事都可以做，你就是不可以得罪圣灵的同在。你稍微把你自己肉体带到聚会里面来，你稍微弟兄姊妹不照做圣灵的引导，你如果读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的话，或有诗歌或有祷告，你看每一个人他在一个礼拜里面在主面有许多的耕耘，现在圣灵要把他那一份能够带给大家。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记得，不管怎么样，你看见吗？没有一个人能够照着自己的意思做什么，因为你不小心你就得罪了圣神的同，就得罪了圣灵，你就得罪了圣灵的同在。所以我想主的话是很清楚很清楚的，我们应当连于我们的弟兄。所以好，我好不好，我们休息到九点十分，我们再回来，我们大家来。盼望弟兄姊妹心理上有点准备，因为今天是倒数第二个晚上，所以我可能会再借一点的时间，不会太多。所以如果你们过了九点半，不要坐立不安啊！盼望大家能够再忍耐几分钟，这样我们希望信息是完整。我们说过，这个信息完整不光为着当地的，也是为着远方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录音带如果主愿意的话，会送到大陆去。所以呢，他们如果在那里听了这边信息忽然断掉，对他们不好。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们可以自由，过了九点半以后，如果你有特别的事应酬或者怎样，你们可以先走，不要紧的。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能有一点的我们大家一同合作，我们看看主能够再多用几分钟时间，我们把这一段话把它说得完整一点。我们现在来看这个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二节，看哪，时候将到，启示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我们知道这句话，今天早晨我说过，有的弟兄怎么没有来，所以让我再解释一下。当我们的主和门徒们从马可楼出来以后，就最后晚餐那个楼上出来以后，然后呢他就慢慢的往这个基伦西，就是说在耶路撒冷城和橄榄树中间呢有一个山谷，慢慢往那个方向走。那么一路上呢，主耶稣看见一些葡萄树，所以他说我是真葡萄树。然后一路上呢，主又说了许多话，慢慢快经过基伦西了。那么在这个已经到基伦西以前呢，我们的主有一个最后的祷告，那个祷告是分离的祷告，那就是最后的一个祷告，我们的主要上十字架了。那个祷告呢就记载在十七章。 那么十七章呢，很明显主的祷告啊，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呢为着门徒们祷告，还有一部分呢为着那些因门徒的话信主耶稣的人祈求，那就是为我们这些人祷告，就是说，所以就是我们今天二十个世纪以来所有的我们这些人祷告。所以可见呢，那个时候我们的主啊，在他的心头里面不只是想到他的门徒，也想到他门徒传福音所带得救的那一班众圣徒。换句话说，他是想到整个基督的身体，讲到整个神的教会。那么很稀奇，在他祷告以前呢，他对门徒怎么说呢？他说，看哪，时候将到，启示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这个分散呢，不只是举着十二个门徒要分散，当然十二个门徒后来都逃走了，而且各归自己的地方去，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地方，留下我独自一人。所以等到后来他才祷告的时候才说，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这里的他们指着门徒们说的，门徒们散了，现在他们如果有一天再聚集的话，只有一个原因能叫他们再聚在一起，那就是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所以我们知道说，名，主的名永远是我们聚集的原因，主的名也就是我们的凝聚力。所以主说，我们的主祷告说，但愿因你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我们的主他往远处看的时候，他知道说门徒们要分散，然后主说留下我独自一人。但这个还不是，这个还不过是早期的历史。我们的主事实上他的眼睛是看到整个教会的历史，所以你记得吗？后来他也为我们祷告，他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什么意思？那就是说，从时间的望远镜里面，我们的主不只看见说他的门徒们要分散，他看见他的教会，神的儿女要分散。所以主为我们祷告，叫我们能够合而为一。所以那句话实在说来是预言，不只是应用在主的身上，也是应用在整部的教会历史身上。那弟兄姊妹，我想恐怕你读主耶稣在地上的话，没有很少有这句话更伤感了。如果我们能够懂得神的心肠，如果我们能体贴主的话，如果我们几乎能够听见主的心跳的声音的话，那么弟兄姊妹，这句话不能叫我们随便过去，因为我们的主不是不知道，我们的主就是知道，所以他为我们祷告。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所看见的是什么？我们的主他说，时候将到，启示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在门徒的身上他们都逃走了，但是感谢主，有一天他祷告说，用你的名来保守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如果他们能回到当初就好了，他们当初所以聚集是因为是奉我的名聚集，现在他们分散了，那么如果他们再回来，他们再聚在一起的话，只有一个原因能叫他们合而为一的，那就是我的名。只有主的名，而唯有主的名能够叫我们合而为一。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主的名是何等的重要，但是不止如此，主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分明也是看见整部教会的历史。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地方，留下我独自一人。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今天教会四分五裂的情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地方，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讲本位主义的。当大家都守住一个山头的时候，我所注意的羊是我草场上的羊。我们没有想到， 当我们忙着来牧养我们草场的羊的时候，主说你们是留下我独自一人。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很清楚，当我们的主在那里说我们要连于弟兄，若有无论在哪里，若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聚会，我就在他们当中。主说这句话的时候是指着教会正常的时候，主说这个话是指着神的儿女没有四分五裂的时候。那么现在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来看，当神的儿女真的四分五裂以后，我们怎么聚会？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我们要问说，不错，主的话应许永远在的，他说若有无论在哪里，若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在他们中间。这到今天还是这样，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教会这个名词是公用的，没有一个人可以专用它，因为教会乃是根据圣经的定义，乃是蒙召出来的会众聚集在一起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无论是宇宙性的教会，无论是地方性的教会，没有一个人可以专用它，因为这是属于大家的。这个教会是属于所有神儿女的资产。那现在问题就是，等到教会分裂的时候，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等到教会四分五裂的时候，根据神的旨意，我们应当如何行？现在有一个危险，那个危险是什么呢？就是你到公园去的时候，明明知道这个公园是每一个人的，结果有人呢在那里盖起房子来，说这个是我们的。弟兄姊妹，你凡是把公用的当作私有的，这个就是不合理的。所以现在你明白吗？现在有一个危险，那个危险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等到教会荒凉，等到神的儿女四分五裂的时候，现在有的人要宣布正统说，只有我们的聚会才是教会，别人的不是。弟兄姊妹，我请问大家，今天你如何怎样不能够到公园里面去把一个地方化成你自己的？同样，今天你不能够宣告说，只有我们是教会，别人不是。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得很清楚，因为教会那是属于所有神儿女的，没有一个人可以独享的，没有一个人可以独占的。不管你蒙的恩典多好，不管你对圣经教会的真理多清楚，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因为主的话说，若有两三个人无论在哪里奉我的名聚集，你喜欢也可以，你不喜欢也可以，你说他不认识教会真理也可以，主在他们当中。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是变不倒的，主在他们的当中，主的同在做他们的奖赏。所以请我们记得，就是教会四分五裂，有一件事是真的，如果你能和亲心爱主的人一同追求，你真的奉主的名聚集，你不要问别人怎么说，你不要拿着指头一直去定别人的罪。每次你定别人的罪的时候，你记得吗？你用手指责别人，你有一个指头指责别人，有三个指头是指责你自己的。所以在这里我们需要在主面前看见说，当教会荒凉，当神的儿女四分五裂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是我们谦卑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山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地方，主说你们留下我独自一人。我们的主是无家可归的，虽然教会是基督，虽然教会是永生神的家，但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我们的主。当他临终的时候，当他看见将来所要发生的事的，他说你们留下我独自一人。所以弟兄姊妹，今天的问题不是我有一个地方，不是你有一个地方，你有一个山头，我有个山头，你有一般弟兄姊妹，我有一般弟兄姊妹，问题是我们把主放在哪里。所以让我们记得，只有一个名字我们能归在那个名字底下。弟兄姊妹，这个所以你看见吗？在这里很清楚的是什么能够保守我们合一呢？感谢主，主说，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所以现在大家明白吗？不错，在新约的时候，你只要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主就在他们当中。但是现在我们要问， 当初我们的当初那个教会身体的表现是借着生聚会来表现的，但是等到四分五裂的时候，我们要问说怎么样才是基督身体的彰显。那现在不是你申请专利，不是我申请专利，不是因为你先看见你先站住那个地方，没有这件事。我已经看见过教会历史和我们所发生的有太多太多这样的事情，那是愚昧的事情。如果主今天回来，保罗今天回来，他根本不认识这些地，根本不认识他所发生的事情。我在纽约的时候，我就听说有一班弟兄姊妹，人明明在纽约，他现在又宣布说他要为着在，他要为着在，他要占，他要宣布什么呢？要宣布要占住这个在Boston另外一个城那个教会的立场。我们才是教会，别人不是，这怎么可能，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Boston的教会乃是在Boston那些蒙恩弟兄的弟兄姊妹，神把他们放在一起。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我在纽约的人怎么能替Boston做这样的事呢？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如果今天等到教会四分五裂的时候，你今天再来宣布正统，你今天才说只有这个聚会才是合法的，那个聚会是不合法的，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了，问题是教会是主的，不是你的，不是因为你强势一点，不是因为你话的声音高一点，不是因为你所谓的真理清楚一点，你就是了，不是的，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读圣经，很清楚。不错，今天教会荒凉了。不错，今天教会四分五裂了。今天的难处是什么呢？今天难处主说，你们都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独自留下我一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过，当我们的主说到怎样聚会的时候，说到连于弟兄的时候，那是教会光景正常的时候。那么等到教会分裂以后，等到教会开始有了裂痕以后，那么我们今天我们要怎样的聚在一起呢？感谢主，有一节圣经能帮助我们。但这节圣经啊，你读中文就是读不出来，有一个很重要的字就是把它漏掉的。我们好不好一同来看一节的圣经，那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十七节。我现今吩咐你们的话不是称赞你们，因为你们聚会不是受益，乃是招损。很稀奇，聚会应该叫我们看见主的，但是保罗责备哥林多的教会说，你们聚会不是受益，乃是招损。所以可见有的聚会是没有给我们益处，只给我们带来损害。然后保罗说，第一，我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彼此分门别类。那这一节圣经，如果你看中文圣经，你看不出所以然来，而且一把很重要的钥匙就藏在那个原文里面，所以我想这个一定要把它翻译出来。在原文是这样说，你们作为一个教会聚会的时候，我听说你们彼此分门别类。所以用英文，如果用英文的话，就是 you gather together as a church, as a church, 意思说作为一个教会。所以这个聚会呢，它所以能聚在一起，它不是代表一个真理，它不是代表一个特别的经历，我们不要问，它也不是代表一般特别的人物，你明白吗？现在的难处在哪里呢？现在的难处就是在哥林多的教会有一个倾向，有一个危险，他们要把它分成四个。有的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的说我是基法的，有的说我是属亚波罗，有的说我是属基督的。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他们聚中间有分门别类的情形。但是让我们记得，如果那些拥护保罗的，如果那些拥护保罗的，或者拥护彼得的，或者是拥护这个亚波罗的，你看见吗？他们因着得他们的帮助，他们就特别靠近一点，他们就常常聚在一起。但是弟兄姊妹，现在你发现说，有的聚会是代表我们看见同一个真理，有的聚会我们大家聚在一起，因为我们看见有同一个经历， 因为神的儿女分裂了以后，你看见有的是跟随不同的真理，有的跟随不同的经历，还有呢跟随不同的人物。有的人他特别喜欢彼得，所以他说我是属基法的；有的人他特别得着保罗的帮助，他说我是属保罗；有的人他特别得着亚波罗的帮助，他说我是属亚波罗的。那么甚至有的人说，你们都不对，我们是属基督的。但是弟兄姊妹，连属基督的保罗是说你们是属肉体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记得，今天当你说我是属基督的，你只能对不信的人说，你不能对不信的人，不能对信的人说。你对不信的人做见证说我是属基督，这是对的。如果你已经对已经是属基督的人，你说我是属基督的，这是分门别类。因为我是属基督的，让我换句话说，教会不是只是包括那些凡是口里说我是属基督的，乃是包括所有属基督的人。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当教会四分五裂的时候，哥林多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训，这里给我们很清楚的一幅图画。现在你看见身体上分门别类，有的人要这个，有的人要那个，但这里有一句话，那句话是什么呢？就是你们作为一个教会聚会的时候，那是什么意思？那就是说，不管神的儿女怎样四分五裂，如果今天主召集我们，如果今天我们奉主的名聚会，这个聚会只有一个原因，不是因为这个聚会代表一个真理，不是，我们不属于一个真理，不是这个聚会代表一个经历，不是，也不是这个聚会代表一些特别属灵的人物，不是。感谢主，这个聚会大家所以聚在一起，因为是教会的缘故，因为我们是基督，我们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聚在一起，那么只有一个原因，我们聚在一起乃是要让人看见教会是怎么回事，乃人看见的教会原来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个分机体，教会不是一个纯粹的组织，教会乃是供应生命的地方。那么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当神的儿女四分五裂的时候，我们是奉主的名聚集。那不止如此，现在你看见说，这里的聚会有一个特别的使命，主对他们有一个特别的托付。那么这个聚会乃是这个大家所以聚在一起的原因，就是因为作为一个教会。那什么教会呢？你读到哥林多前书很清楚，第一章第一节，神在哥林多的教会，在哥林多弟兄姊妹很清楚，那一班蒙恩得救的人，那一班主所救来的人，都是在哥林多神教会里面的人。所以今天你来到一起，你只能作为神的教会，作为神的教会就是包括所有神的儿女，你不能够分，你不能，我们不能够分门别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不错，等到教会荒凉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家，独自留下我一个人。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圈圈，而且每一个圈圈都代表一个聚会的。现在问题就是，这个聚会是作为一个真理的一个，比方说我们在某一个真理上完全划一的，我们都善于灾前被提的。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聚会所代表的是某一个真理，或者是某一个经历，或仍旧相信，无论在什么地方，你看见主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是阴间的门不能胜过的。所以我们的主两次为我们祷告，怎么两次为我们祷告呢？他说一次说，但愿因着主父所赐给他的名保守我们，叫我们合而为一。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只高举主的名，没有别的名，我们就能够合而为一。那不止如此，今天早晨我们好不好再读一下约翰福音，你看第几章啊？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二十二节，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 那我们知道今天要保守神儿女的合一只有两条路，一个是我们只高举主的名，没有保罗的名字，没有彼得的名字，没有威斯利约翰的名字，没有尼托生的名字，没有贾玉明的名字，没有任何人的名字。那很清楚的，我们都归在一个名底下，因着这个名我们主能保守我们合一。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需要长大。我们如果在一起聚会的话，弟兄姊妹，那个聚会应该叫我们遇见主，那个聚会叫我们连于弟兄，那个聚会叫我们得着建造，我们的慢慢你就看见这个身体就长大了。但是更稀奇的，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这个你所赐给我的荣耀乃是指着人子的荣耀说的。你如果仔细读十七章，有两个荣耀，我们好不好看看十七章啊，这个第四节不是，十七章第五节，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这个荣耀是主固有的荣耀，本来就有的荣耀，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但是还有一个荣耀是我们的父赐给他的，因为他来到地上，他从马槽开始，结果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你看见到了橄榄山，到了黑门山的时候，你看见他显出他的荣耀来。那那个荣耀特别是人子的荣耀。我举个简单例子给大家听，比方说王子，任何一个王子都有王的生命，但是假定说英国皇家一个王子，比方是查理王子，他有他父亲的生命，所以他的荣耀呢就是他原来有的荣耀，因为他是王的儿子，他是王子，这个王子本身是有荣耀的。但是假定说他现在被国王派去到海军去服役，我们知道如果他从海军服役的话，他是从什么地方开始？他是从上尉开始，然后从上尉，然后到上校，然后呢到最后呢到上将，最后呢到总司令。所以等到皇帝把那个总司令的头衔放在他身上的时候，那请我们记得，这个荣耀乃是他的父，乃是国王赐给他的荣耀，是他得来的荣耀。他一直从最低的一直到最高的，结果因为他满足父王的要求，所以弟兄姊妹，他从中尉、少尉，一直到少校，一直到少将，一直到上将，最后一直到总司令。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这个乃是他一路爬上来的。那么这个荣耀呢，乃是他父赐给他。我们的主的荣耀是双重的，一个他是神的儿子，他本来就有他的荣耀，但是另外一个他来到地上做人子，他经过三十年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然后经过三年的工作，到了黑门山，又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最后他升天了，神把荣耀给他，神给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弟兄姊妹，那个荣耀是什么？那个荣耀是人子的荣耀。所以圣经特别讲到人子得荣耀的时候，特别讲到人子上升的时候，这里不是讲到神子的荣耀，因为神子本来就是荣耀了。但是弟兄姊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主来到地上做人，最后呢，你看见人性的荣耀从他身上彰显出来。Campbell Morgan 讲一句话很好，他说假定啊，那个时候假定亚当夏娃没有吃善恶树，他是吃这个生命树的话，有什么结果？那么根据 Campbell Morgan 的猜想，如果从我们主的身上，因为我们的主是人子嘛，那大概是这样，那就是说如果亚当夏娃没有吃善恶树果，他真的吃了生命树的果子以后，这个生命在他里面慢慢长大，长到一个地步，那最后呢就好像黑门山上变化山的光景一样，那个荣耀呢就从生命的荣耀就从里面彰显出来，然后主耶稣就可以从那里升天了。因为你记不记得他和以利亚跟摩西讲到离开的事，换句话说，我们的主可以在那里就升天的，但是我们的主没有升天，因为你和我的缘故，他仍旧走到十字架上。所以从这里是很清楚很清楚，如果亚当夏娃没有吃善恶树果子的话，他还是要离开这个世界，不过不需要经过死。 等到他像黑门山一样得着荣耀以后，他就从那里升到天上去。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猜想，这个猜想有他的道理的。在我们的主的身上，当他到了黑门山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他人子的荣耀到了极点了。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现在在我们的主的身上，他做人的时候，我们看见他的谦卑，我们看见他的温柔，我们看见他凡事上和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他有一个荣耀是我们没有的。弟兄姊妹，现在他说他要把这个荣耀赐给我们，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在我们身上的一切都是人的一切，所以弟兄姊妹，请你记得，神是成为人是要叫人成为人，神成为人是要叫人成为人。人已经堕落到次人的地步，次人就是根本已经比人更沦，更已经到了几乎是动物的地步。但是感谢主，主把我们挽回了。现在你看见那个人的标准是什么？人上人的标准是什么？那就是黑门山我们的主所显出来的光景。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主说他把他的荣耀已经赐给我们。所以如果我们能活出能够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他的谦卑就变成我们的谦卑，他的温柔就变成我们的温柔，我们就能够合而为一，我们就能够彼此相爱。我们不是说过了吗？我们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你还记得吗？我们先得着基督的生命，这个生命产生一种性情，所以我们一得救以后，我们有基督的谦卑，有基督的温柔，有基督的忍耐。但是我们的难处是我们难得谦卑，难得温柔，难得忍耐。我们巴不得谦卑来了不走，我们巴不得温柔来了不走，我们巴不得忍耐来了不走。那么怎么办呢？我们知道这个生命的性情需要经过时间的发展，然后借着十字架的工作，有两面，一面是圣灵的工作，一面是十字架的工作，结果就把我们的基督的性情变成基督的性格。但是不要忘记，是新基督的性格加在一起才变成基督的人格，而基督的人格呢才是神的形象。那问题在这里，我问大家，有没有可能我们在今生还没有见主面以前，我们能得着所有基督的性格？是不可能的。我们最多是得着基督的一个或者两个或者三个性格，有的也许在我身上能让人看见基督的谦卑，基督的温柔，基督的忍耐，一点点就是了。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为什么需要教会，为什么我们需要合而为一？合而为一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把这些性格通通聚在一起，结果呢，这些人格性格所加起来的人格，那么这那就是说，等到我们通通放在一起的时候，你就看见了整个的人格，基督的人格。只有教会聚在一起，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片面的，只有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这个世界就看见基督的人格在教会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些生基督的身体是让那个看不见基督的人格能让全世界看见，这个就叫做荣耀，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荣耀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奥秘派的人，没有一个人可以像光像盖恩夫人一样，你我最多不过是得着一点或者两个或者三个了不起，或者四个了不起了。我们今天需要弟兄姊妹，所以主已经把这个荣耀赐给我们，所以今天我们在一起，我们应当磨成神儿子的形象，等到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人所看见的乃是基督的人格。我们这样的合而为一，不再让基督，不再是让我们的主说你们留下我孤独一人没有，反而在教会里面让人看见基督，让人看见基督的荣耀和美丽。这个就是以弗所书所说的荣耀的教会。教会怎么可能是荣耀的？我们没有荣耀，我们不过像月亮一样，我们的脸朝着太阳，吸收太阳的光，然后反射太阳的光，窗前明月光，那个光，那个月光都是日光。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感谢主，今天我们如果聚在一起 as a church， 意思说我们知道不止我们奉主的名聚集，我们连于弟兄，而且我们有一个托付，那个托付就是我们要回到神当初的旨意，神不要我们各归到各处，留下我们的主独自一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只好就着他去。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的主在城门外受死，现在耶路撒冷已经成为一个营，他们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那么今天我们只有一个拣选，我们是不是让他独自在城门外受苦？所以写希伯来书的人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出到营外，就着他去。那么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就像哥林多前书给我们看见的，今天神对于在哥林多的圣徒有一个很清楚的旨意，他们是不可以分的，他们是不应该分的，他们不应该分散的，不可以分成保罗的或者是亚波罗的，连属基督的都不可以。所以如果他们能够聚集在这么简单的，就是神的，就这么简单神的旨意上，而且他们向着主的良心是清洁的，那么弟兄姊妹，不要标榜自己，也不要告诉别人你是怎样怎样怎样，因为教会的生活好像爱的生活一样，凡是把爱挂在嘴里，天天挂在嘴里的丈夫，不一定是爱的最多的丈夫。所有一天到晚口里喊教会的人，他们不一定懂得教会。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能够记得，只有主的名能保守我们合一，而且我们记得今天主的心意我们看得很清楚，就是他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等到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我们就是众子，到那一天我们要与他一同作王，一同发光。但是今天呢，当我们被聚在主的脚前的时候，或者我们用更美的一句话，我们不是唱一首诗歌吗？我们聚在他的乐旁。实在说来，教会是从那里开始的。如果我们能聚在主的乐旁，我们不让他独自一个人，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个就是哥林多所给我们看见的那个聚会，是不叫我们受亏损的，能够叫我们得出益处的。所以我相信主的话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今天的实行很简单，我们不只是要接纳弟兄，我们不只要得着弟兄，而且呢，我们应该要怜悯弟兄。主已经把这条路很清楚地放在我们面前，我们低头有些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恭敬地交在你手中，但愿你保守这些话，不让仇敌偷取，因为仇敌容易偷这些话，把它扭曲变成不是你的旨意。所以我们仰望你，如果你愿意的话，求你保守这些话，叫所有爱你的人都能看见，所有同情你的人，所有与你同一个心肠的人，所有与你有交通的人，所有关乎你旨意的人，我们都知道这里有一条的道路。主啊，我们感谢你，你为我们祷告，要我们合而为一，我们知道这件事一定会成功的，因为父不可能把你的祷告放在一边。所以我们的主，但愿我们不再颓丧，但愿我们不再下，但愿我们不再灰心，也不再气馁。虽然从人的角度来看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主，你的名字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今天你已经把父所赐给你的荣耀已经赏给我们，所以我们愿意靠着你的恩典，叫我们的生命能长大，能够更体贴你的心意，好让你回来以前你能够得着荣耀的教会。听我们的祷告，把荣耀感谢赞美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们。